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我们这一档线上团契节目又开始了、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坐好啊。
嗯，你站着也没关系，或者趴着、嗯、
咱们这个条件都这么拮据吗？就是连位置都没了。
我说一直是在其他地方的朋友们、
明白明白，
边走路边听。
或者你刚好是休息日啊、嗯，赖在沙发上休息一下，来一起听听这个团契也不错。
对，给自己倒杯茶也行。嗯，对，最近这段时间呢，分享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啊，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子的收获啊，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但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呢，是挺有感触的。
嗯，
起码呢，让我们更加清楚，或者说明确了。说第一，工作为什么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原本啊，神的创造里边，他希望工作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祝福或者说一种作用是什么？
对，对我来讲呢，很多时候是起到了一个解惑吧。
啊，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以前没有认真思考的地方，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很多的提醒，
嗯，
对我来说也是启发，
嗯，给我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之前是没有读过这本书的，
嗯，
那对于我来说，信主之后的工作经验也是比较少的，
嗯，
他给我在我的工作上有一些的启发和指引，对，带领我。
对，有时候我们读这个属灵书籍啊，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坦白说，读圣经呢，确实我们必须承认有一定的难度。
嗯，
因为圣经它毕竟它的核心或者说它要阐述的重点还是聚焦在福音本身，那么这个福音本身呢，我们必须承认说关于福音、关于救恩、关于上帝造人一切的意义和目的在圣经当中已经完全被启示出来了。
是，
但是落到一些很具体的、很处境化的问题上，我们又常常会觉得有一些的困惑。
对，
不是说圣经过时或者说不能应用在所有场合，而是说我们个人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
嗯，
就让我想到圣经里也说，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们，那其实当我们读这些属灵书籍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好像在读见证的感觉一样。
对，其实我们读的属灵书籍大部分都是作者他读了圣经之后、嗯、得到神的启发再把它写出来，
是
他已经是一个应用来的。
嗯，对对对，也就是基于这样子，我们才某种程度上也是鼓励大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你可以通过一些属灵书籍来填补或者说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圣经。
嗯嗯，也是一种调节吧。
对， 对， 对，
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困惑，
嗯，
那这些书不断的给我们一些新的角度层面的一些见解。
对，
那让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类似的共鸣，或者说有新的一些见解。
是，
嗯，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原则还是不要忘记啊，就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圣经无误论和圣经绝对论。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你在读一些相关的书籍，出现了一些在你当下理解和认为当中觉得跟圣经相冲突的，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这个不是因为它是属灵书籍或者说某位牧师或者某位基督徒写的就一定是对的。
嗯
啊，但凡跟圣经发生冲突呢，我们就知道啊，要有一个怎么说分辨的能力。
嗯
嗯，那再回到我们继续读到《工作的意义》这本书，本期节目呢，我们进行到第二部分的第六章。大家还记得第二部分的大标题是什么吗？
第二部分是工作出了问题。
嗯
嗯，我自己一看这个标题，就是以为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要来带我们寻找工作为什么出了问题的答案。嗯、
对对对对，然后呢， 上一章我们所探讨的内容，其实我们也是分了两期来去探讨或者回应书中所提到的内容，就是叫不结果子的工作。
嗯，
就是他首先从这个工作的成果这个角度来看，
对，就是为什么没有结果。
对对对对，然后到第六章呢又更有意思了，叫毫无意义的工作。
怎么感觉这第二部分都是比较消极的，
毕竟出了问题嘛。
嗯，我觉得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这个标题定得很有意思，
嗯，
也很有根据。
是的是，
因为他是从圣经来的。
没错
啊，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圣经。
嗯，
他是从圣经的传道书里面选了一节的经文，
嗯，
就是第二章第十七节，因此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恶，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嗯，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虚空这两个字一定是在传道书当中看到最多的，
就是我们对传道书的印象。
对对对，我们甚至都觉得这个书应该改名叫虚空书。
虚空的虚空，
对，
一切都是虚空。
没错，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传道书呢，其实按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自己的理解呢，是有两个作者
啊。
所谓的两个作者是，首先本来他的作者比如说所罗门，
嗯，
是这个传道书书卷的作者，
是，
但是呢他在书写传道书的时候呢又虚构了一个传道者的角色，
虚构了一个主人公。
嗯，就好像他写了一本小说一样
啊，
又或者说他通过这种方式呢去借助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去分享有关于他在世上他在人生经历当中所看到的种种的现象。
对，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还提到一个点，他说读过传道书的人都会感到迷惑，
嗯，
因为呢感觉其中的许多教导仿佛跟圣经其他的经文相抵触。
嗯哼，
因为其他的书卷呢都挑战我们要过一个完全智慧公义的生活，但传道书却警告我们不要过分行义，也不要过分行恶，而是要过一个中庸的生活，就感觉不要太努力。
对对对，就躺平就行了。
啥意思呢？
非常符合现在的这种。
我一看到今天这个标题和引出的经文我就很喜欢。
嗯，
因为我一开始拿到圣经的时候，
嗯，
读的第一卷就是传道书。
嗯
嗯，
虽然没读懂，因为我以前的这种认知进来的哈，
嗯，
是四大皆空。
对 对, 对,
对,
对，
虚空的虚空。但是哎，圣经当中居然也有虚空的虚空，
嗯，
并且在很多段的结尾是虚空也是捕风。
嗯，是，都是在强调没有意义，
嗯，
没有价值。
对，当我看完这一卷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多事情没有意义又没有价值，它放在圣经当中到底要说明什么。
嗯，
那既然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和毫无价值的，
嗯，
那意义和价值我要从哪里去寻求？
对，赵云刚刚的这个分享已经算是带出我们今天要在这一章内容当中思考的问题。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的标题叫毫无意义的工作，
嗯，
我觉得首先它会引发我们有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意义，
我们心里渴望啊。
对，那这个渴望从哪儿来的？
想要证明自己，
这是很有意思的
啊。嗯，不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的。
我这么举例子，就好像我们如果肚子饿了，
嗯，
你的胃会告诉你，你的胃会发出一个信号给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就意识到，哦，我得吃饭了。
嗯，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选择我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是你在极端饥饿的时候你是不会选择吃什么的。
嗯，
就是只要他能吃，
能吃就行。
对，因为你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你饿的这个需要。
嗯，
但是今天人们所有的迷茫焦虑，一切所有基于情绪所引发出来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解释它。
嗯
嗯，
就是今天我们说有意义，它为什么一定要有意义？
你问到我了。
就是我想其实这个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想要透过传道书要表达的意思。
嗯，
所以他在后边就说到，说阅读圣经的其他经卷就如同听一位牧者在向我们讲述应该如何生活。
嗯
啊，比如说新约的雅各书或者旧约的箴言，这些非常准确的指南。
嗯，各种的夫妻之道，
对，
怎么样爱人，
是是是，怎样做好你自己啊，对吧？
是。
但是读传道书呢， 好像在上哲学课
啊，
嗯，
就好像哲学课的老师这个教授以令人头疼的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一些奇特的案例分析来挑战你，带领你在对话中发现真理，而传道书的作者或者说书中的传道者迫使你查看自己人生的基石。
嗯，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呢，我就想到前一段时间也是在团契的时候，
嗯，
有一个弟兄他就有过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嗯，我个人还是很认可孔子说的未知生焉知死。
嗯，
什么意思呢？他表达的意思是说，哎，我很欣赏他说的，嗯，我可能活好当下，我不去考虑将来的事情，那个将来未知的东西，对不对？
嗯，
但是我当时在回应的时候，我其实自己的思考，我会觉得比如说孔子当时提出未知生焉知死的时候，他这个逻辑究竟是怎么呢？当然有很多的解释。
嗯哼，
我在这一个表达里边我所理解的是什么，他所说的未知生是我不知道人为什么生出来
啊，
或者说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要生于这世间，
为什么要活着。
对，所以当我不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那我一切后边的东西是没法解释的。
嗯，
我可能可以强行加上一个意义给他，就好像今天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活着，
嗯，
大多数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工作，大多数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人建立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强行的加给他很多的意义。
嗯，
对，
但是突然有一天，假如说那个未知的结果出现的时候，我们过去所有加给后面部分的这些意义都完全烟消云散了。
嗯，
因为是因为你前期的这个基石
搞错了，
没有发现。
嗯，
所以我才意识到说，哎，今天我们不是因为问太多为什么，
嗯，
是没有问到根儿上。
嗯，
就是大家现在也很习惯问为什么的，或者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我们往往是基于现象去问，
对，浮于表面的问题。
啊，对，就是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上可能就业环境不是很理想，
嗯，
然后各种行业啊波动很大，大家很习惯去问为什么，讨论为什么啊，
嗯，
我们就分析啊社会的发展是怎么怎么样的等等之类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部分，你会发现你会周而复始的经历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嗯
嗯，
这就是传道书传道人，就是这个传道者他想要传递的，就是你看过了所谓的世间的风云变幻之后，你发现人是毫无能力去改变这个事实的。
嗯，
是传道书里面他讲述的就是日光之下寻求满足和人生意义的各种形式。
嗯，
但即便是你满足了，得到了智慧，也得到了财富，也得到了恩赐，但是你的内心始终得不到满足。
对对，这就是当我们强调那个意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就问说什么是意义，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意义。
嗯，
所以提麦特凯勒牧师他就总结说，传道书的作者让我们理解上帝的超越的独特性和认识上帝的必要性。
嗯，
也就是说今天无论我们是信不信神，如果我们过上一个我们理想当中一个完满的人生，但是我们没有跟神有关系的话，那么这一切的完满就是虚幻的，就是泡沫，就是虚空。
嗯，
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然后呢他再带入到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所以在这本书里边，提摩太·凯勒牧师举到了一个案例吧，他说到可能他们教会的一位姐妹，他说他刚到他们教会的时候他是很成功的。
嗯，
所谓的成功，他说他的人生三方面的追求他都已经占全了。
对，
比如说通过大学学习寻找人生意义，然后呢毕业后尽情享乐和猎奇，最后呢是30多岁开始拼命工作来获得满足。就是这些他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理解能够人去得到满足的途径他都得到了。
嗯，
但是随着财富逐渐积累，取得一定成就，他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甚至产生了苦读。那对于我想这个描述对于大部分我们自认为自己不满足和不成功的人来说，好像还真不太容易理解。
嗯，
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当时看完这一段的时候，就马上跟这个 凯瑟琳产生了一个共鸣。
对
对，因为太有感触了。
嗯，
就是他所有的努力之后他觉得是没有被满足。
嗯 嗯
甚至更加的缺乏了。
嗯，
更加的不明白活着的意义了。
嗯哼，
那当认识了耶稣之后，认识了神之后，发现基石错了。
嗯，
想到你之前在前几期说到一个神形空洞。
嗯，
对，神形真空，就我们心中的那些渴望。
对，
我们渴望从世界去获得满足，包括工作，但实际上只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
是的。
嗯嗯，
但是这个神又是无形的。
嗯哼，
所以刚信主的那一时刻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从神那里如何被满足。
嗯哼
嗯嗯，
好像一直都在被神所提供的一切地上的物质来
价值。
对，价值来满足。
嗯，
但这些东西根本就无法满足内心的这种空洞。
嗯，
内心的渴望，哪怕你当下哎满足了就高兴那一下。
嗯，
紧接着
快感。
对，就只满足当下的那一下。
嗯，
一刹那。
嗯，
之后又觉得毫无意义。
嗯
特别的缺乏。
嗯，
对。
嗯，
就会进入到这样的当中。
嗯，
并且真的会生出他所描述的这个心中的苦毒。
嗯，
因为你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不一样，不公平。
对，
有些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努力。
嗯，
但是他获得的成就跟你百般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成就是一样的。
是，
有些人天生就有。
对对对，有人生在罗马。
对，所以这样就会心里面会生出很多的苦毒。
嗯，
就会觉得为什么。
嗯，
为什么是这样不公平。
嗯，
为什么别人就可以轻而易举，而我却要苦苦的努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种的困惑，或者说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所体会到的一些的迷茫，它至终会把我们引向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死胡同。
嗯，
就是一切都毫无意义。
是，其实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放空自己的时候啊，你就会进入一种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个虚空。
嗯，
你会觉得如果突然这个世界就消失了
啊，
那一切都没有意义了。然后也会去想象神造这个世界之初。
嗯，
当然神自己是自足的。
嗯嗯，
那我们人出现之前呢？那我们人本来就是没有出现的呀。
对，
我们人出现究竟是干嘛呢？
所以
那不出现也可以，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其实你会听到一些类似这样的观点，就是有一些子女会埋怨自己的父母，
哦，为什么
把
我生
出来。
对，
那有信仰的人也有可能会说，
有啊，
你为什么造我。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不通的。
嗯，
就是你会去想这些，但如果你没有根据神的这个真理来，想不通。
嗯嗯，对，是。所以我真的会觉得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当中，与其我们去忙忙碌碌的去追赶去填满，
嗯，
还不如真的能够静下来。我最近在看另外一本书叫做《倦怠社会》啊，这本书真的更赤裸，他在表述一种说我们现在社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嗯，
他说哎，过去我们是社会是什么逻辑，现在是什么逻辑。他说
嗯，
我们当下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用过分的肯定来压榨你。
啊，
嗯，
你可以的。
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你，你行，你可以，你应该，你怎么怎么样。
嗯，
而这些东西带给人的是不断的加剧对自己的压榨。
嗯哼，
然后他甚至说每个人有自己一个叫集中营，
就是 PUA 嘛，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陷入到一种自我 PUA， 就根本不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奴隶主去督促你。
嗯，
你是内部自我鞭策的。
嗯
嗯，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好可怕。
嗯，
而且他说这种自我鞭策呢让你陷入到一种积极的状态里。
嗯，
而这种积极呢它其实是中性词啊，因为过去我们说积极和消极，我们说积极是好的嘛，对不对？
嗯，
但他说的积极是状态，
积极的内耗。
对对对，你努力的在持续的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嗯，
但本质上来说呢是毫无意义的。
嗯哼，
尤其他引用类似于尼采的一些哲学上的观点，他说人需要的其实是暂停。
嗯
啊，
对，
是停止。他说思想未必是我们得救的门路，
嗯，
但是是人生命意义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我们多数的情况下是无暇顾及去思想这个问题。
后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提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状态跟工作之后能够拥有真正的安息的上帝相比，
嗯，
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看提摩太凯勒牧师的书，尤其他提到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可以说是问题。
嗯哼，
嗯，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包括来参与青春凉拌的听众朋友们，
嗯，
对，都可以留在心里来发问啊，也许真的没有答案的，
嗯哼，
或者说不能即时得到答案，
不是我们或者是谁可以给你答案的。
是的，是的。比如说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形容我们人的一生，在传道书里边来形容我们所追求的人生旅程大概有三个阶段，
嗯，
第一个就是通过知识和智慧去寻求一种人生价值，
嗯，
第二个阶段叫通过追求欢愉而感到满足啊，这个可能我们理解成对娱乐或者情感，
嗯，
对吧，
嗯，
第三个阶段就变成努力工作驱走无意义感，
嗯，
那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不是通过努力工作去寻找意义或实现意义，而是驱走无意义感，
就有点像说我让忙碌来充满自己，
填补自己，
对，就把自己给占据了，
嗯，
然后那些东西就不会来占据我了。
我们说的更极端一点，你甚至可以理解，这其实是一种上瘾行为。
哦，对，
就相当于你
更通俗了，
对，你内心感到痛苦或者煎熬，甚至比如说我们过去知道一些毒品，有些人不是专门寻求刺激才染上毒品的，
对，
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受过伤，
嗯，
他需要注射吗啡，
想要麻痹自己，
止痛等等，嗯，然后以此他就依赖上这个毒品，
嗯，
所以我们今天在工作上，甚至从提摩太凯勒牧师前面的铺垫来说，我们今天必须要承认，他所说的工作不是我们狭义范围之内所认为在社会上在某一个公司寻求一份工作，
嗯，
而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接触到任何一份工作，
嗯哼，
包括在教会的服事，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作的话，它会不会成为你的一种麻醉剂，只是为了让你短暂的时间或者说持续的这段时间逃避那种叫无意义感。
其实这种逃避驱走无意义感或者是逃避无意义感，
嗯，
在我信主之前的理解哈，
嗯，
就是很多的事情是我想不明白的，
但是
人生的
我还是做
对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想不明白，
嗯，
我想不通，
嗯嗯，
然后呢遇到的一些坎坷我想不通，
嗯，
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解决不了，
嗯，
怎么办，那就挣钱吧，
嗯，
不要再去想那些了，
对，
就努力的工作，
是，
然后麻痹自己，转眼不看那些真正要去深挖的问题，
嗯嗯，
真正的问题的根源，
嗯，
人生的根源，
嗯嗯，
或者是空洞的根源，没有办法去解决，
嗯，
所以只有一味的工作，
嗯，
埋头苦干，
嗯，
麻痹自己，彻底让自己累了以后什么也不想，倒头就睡，
嗯嗯嗯。所以我们会发现人在犯罪堕落之后，我们一直所寻求的就是被接纳，
嗯，
意思是我们曾经是被接纳，但是这份接纳我们失去了，
嗯，
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寻求接纳，我不知道是谁能够真的接纳我，
嗯，
但是至少我在我所属的这个环境里所处的这个状态里我要寻求到那份接纳。
是，其实在以前我是很不能够闲下来的一个人，
嗯，
我觉得不能够停下来，我不能够去享受，我必须要努力学习的时候
会有负罪感，
我对我要努力学习我工作的时候我要努力工作，
嗯，
如果我停下来我没有工作了我会觉得很没有意义，那个不是说谁要认同我谁要认可我，而是我自己都会觉得我不干活我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自我PUA嘛，就是
对，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在我里面的那种，
嗯嗯，
那种价值观，
嗯嗯嗯，所以放到传道书的作者这里，他一边又看到大家努力的状态，一边又看到努力之后一切都是虚空，
嗯，
没有意义。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无论快慢，我们一切的努力最终都会被遗忘在历史里，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
是，
你不要说别的，我们就不用往远了说，比如说我们 祖辈的父母，大多数人，如果你的家里边没有族谱的话，你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你也不了解，甚至你不知道他们为这个家做过什么事情。
对，
嗯，
所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说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什么努力就可以实现一种对永恒价值的追求的话，那么这是完全就是没有意义的。
嗯，
这种目标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对，李诺说到的这个永恒的成就啊，也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这个书上这一章里面讲到的。
对，
他说最令我们满足的莫过于在工作中取得永恒的成就。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达不到的，我们是得不到的。
对，所以我们这样想，我们如果说拉远一点，回到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然后聊到什么欧洲的那个文艺复兴，或者说哲学鼎盛的时期，
嗯，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人们最擅长的一个事情就是提问。
哦，
什么都提问啊。当然你也可以理解这是一种神学上的堕落，因为在早期那些基督徒信徒，忠实的信徒来说，他们不需要提问，一切的答案都在神的里面。但是只等到这些新兴的文化产生的时候，大家认为神学已经不能满足于，或者说那种教条式的固定答案式的结果已经不能满足于我内心对于意义的追求了。
嗯，
所以大家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现代科技都是基于问题。
嗯
嗯，
人为什么跳起来还要落下，人为什么不能飞到天上去，这些都是基于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本身，你会发现它其实最终指向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匮乏。
对，
因为你匮乏你困顿，所以你才要提问。
嗯，
如果你都知道了，你都得满足了，你没有什么可提问的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的罪性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我们回避不了里面的空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承认它是基于我们人罪性和受造的本身所决定的。
嗯哼，
我们受造的本身呢是对上帝无限的渴望。
嗯，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由于罪的污染导致我们与上帝隔离了。
对，以至于我们想要用其他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满足，
或者说不是说想要通过其他，我们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来满足。
对，
只能抓到一个是一个，
就本能嘛。我们还是用罪性吧，因为我们的罪性而导致了我们的一些误区，就是我们的脑子很奇妙的在不断的碰撞。
嗯，
但是方向一旦错了，
嗯，
那就很搞笑了。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嘛。
嗯，
就是我们的心里边总会设一个目标。
OK，
啊，就像我们以前回顾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嗯，
当时那个场景，请注意啊，他说看着这个果子，对吧？悦人的眼目，
嗯，
好做食物，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是他已经把这一切的东西都合理化了。
嗯，
就是他这个形容和描述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是不吃都对不起我自己。
你这句话真的是太恰当，太符合我们当下的。
对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这里引用了传道书，然后又说到日光之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是啊，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皆是虚空。
嗯，
但是呢这反而让我想到新约圣经里边保罗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已经不活在律法之下。
嗯，
我们活在什么之下？
恩典。
恩典之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律法之上，恩典之下了。
嗯哼，
所以我反而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恩典之下啊，我觉得人终于可以得自由了。
嗯哼，
就是得自由的点并不在于说我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经历了多少多少的艰难，我终于发现了这个意义了，而是说曾经我们因为犯罪失落的那个空洞也好，那个被接纳也好，那个满足感也好，神再一次的向我们展示了。
嗯，
又再一次的给我们了。
所以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们寻找到了，而是神给了我们。
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毫无意义的工作就让它无意义吧。有什么关系呢？
嗯，
就是说工作也好，世间神所创造的万物也好，我们所生活的产生的任何的秩序也好，无意义，它就是无意义。或者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没有神，
它一切都没有意义，
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是这样的，当我们把一切的寄托于工作，
嗯，
成就，爱情，婚姻，
嗯，
哎，包括家人，还有一些愉悦的事情，
嗯，
以及所有的知识学识，人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和脆弱。
嗯，
这也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的。
对，
是的。
对，
其实我们渴望各种的认同和意义感，我觉得，啊，最终的一个可能很大的内需，是因为我们就像刚刚李诺提到的，我们渴望得到接纳。
嗯嗯。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不知道谁接纳我们才是我们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去追求是得不到的。
对， 对， 对，
就谁爱我，
是
其实我都不满足。
嗯，
最终是要神爱我。
对，其实之前有一次跟一个弟兄也是聊天，他就说到一个事儿。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爱钱，
嗯，
我要赚钱，但是呢他揭示了一个问题，是说其实你不是爱钱，
你是没什么可爱了。
不是，他说你爱的是钱能够满足你的欲望。
嗯哼，
对，
是钱本身的价值。就是今天假如说
嗯
我们拥有某一种货币，
嗯，
而这个货币一夜之间贬值到就是连一张纸都不如的话，你一定不会再爱它了。
对，
你爱的是它背后，或者说在当下的处境它能够满足你的那个价值。
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自己里面内在的需要的时候，它一定不是只是表面上的。
嗯，
我们对爱的渴望，对拥抱的渴望，对于接纳的，对于什么的渴望，但这些一定不是表面上，因为那些表面的东西你能够看到的，坦白说都是有限的。
嗯，
都是有限的。好，我们今天内容要不就先停在这里，因为这一章的内容还挺长的，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分享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六章所说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来信或者通过邮件的形式跟我们交流沟通。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
也可以透过邮件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跟我们来说说您读这本书的感触，还是要自己来先读一遍，嗯，然后听我们讲，或者再去读一遍。
对对，
我们一起来探讨。
是的，
嗯，
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跟我们留言互动。
嗯，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做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是那位意义的主，如果脱离了你，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毫无意义的工作。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很困惑，没有意义，我们却每天不断地在做。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是你是那位工作的主，也是你设立了工作，根源都在你那里，又回到你那里，一切才能够变得有意义。或者说，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启示我们，启发我们。当我们读传道书，当我们去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这些我们看着虚空，或者是有时候又从那里得到满足的东西里面，我们去更多的认识你这位充满意义的主，一切源头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认识你，也更认识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你才能够赋予我们意义。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我们所谈论的，我们所思想的，以及我们在听这个节目的听友。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你的里面来去过每一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